请牧师。
请牧师。
今天呢，今日呢，我哋嚟睇但以理书嘅第八章。
今天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八章。
喺大家手上圣经系1049页。
在大家手上的圣经在1049页。
系1049页。
1049页。
今天呢，我们就不一节一节来读了。
今天就不一节一节的念了。
待会我来到指出的时候呢，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等一下我指出的时候，请大家一起来看。
我们读但以理书，我希望呢，你有一份的兴奋的感觉。
在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有一份兴奋的感觉。
我呢自己是特别的兴奋啦。
我是特别的兴奋。
因为呢，睇见但以理书中好多嘅预言啊，都成为咗历史嘅事实。
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的许多预言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我哋呢系站在历史嘅呢一边。
我们是站在历史的这一边。
嚟到去读但以理书嘅。
来读但以理书，
我们呢就看见但以理书的预言是几咁的准确。
我们就看到但以理书的预言是多么的准确。
实在呢，令我们惊叹不已啊！
实在令我们是惊叹不已。
今天呢，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第八章。
今天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第八章。
对我们来讲呢，已经是历史来的。
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历史了。
但是呢，在但以理所写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啊，
但是在但以理在写第八章的时候，
事情呢却是未曾发生的。
事情却还没有发生的。
而且呢，是在之前的二三百年的时间。
而且是在这之前的二三百年时间。
所以今天呢，我要讲的呢是跟历史有关。
所以今天我要说的是跟历史有关的。
我知道有些人呢对历史没什么兴趣。
我知道有些人对历史是没有什么兴趣。
希望呢我都可以引起你们一些的兴趣。
希望我可以让你们引起一点点的兴趣。
好，但以理书的第八章第一节这样说。
但以理书的第八章第一节这么说。
又说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显于我。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显于我。
但以理呢，第一次见异象呢，或者作异梦是在什么时候呢？什么年代呢？
但以理第一次在看到异象或者异梦是在什么年代呢？
或者在哪一年呢？
或者是在哪一年呢？
在七章第一节呢，讲给我们听，就是在伯沙撒王的元年。
在七章的第一节说，告诉我们听，是在伯沙撒元年。
第二次见异象呢，就是在两年多之后了。
那么第二次见异象就是在两年多后。
我想呢讲俾大家听，
我想告诉大家听，
就系但以理咧，佢并唔系话隔一日就作异梦。
他并不是说但以理，他并不是说第二天就做异梦。
隔一天
再就做异梦。
又隔一日咧，就又见异象。
隔了一天又再见异象。
如果唔系见做异梦，就系见异象咧。
如果不是做异梦或者是见异象呢？
就是呢见天使了。
就是见天使了。
是不是这样啊？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
不是。
但以理的一生活了有九十多岁。
但以理他一生活了九十多岁。
等于呢是33000多日的日子。
等于是33000多个日子。
但是呢，我们从但以理书来到去仔细计算一下呢。
但是我们从但以理书仔细计算一下呢，
我们就 知道去做异梦或者系见异象嘅日子加起嚟咧，唔超过五日吓。
那就看到他见做异梦或者见异象加起来都不超过五天。
其他三万多嘅日子佢系点过嘅呢？
那么其他三万多个日子他是怎么过的呢？
在八章二十七节话俾我哋听。
在八章第二十七节告诉我们。
我哋翻到后边嘅最后一节吓，八章二十七节。
我们翻到最后一节，就是八章第二十七节。
佢话但以利见了异象之后啊，他就病倒了，昏迷数日。
他说但以利见了异象以后就昏迷不醒。
咁啊，几日之后又如何呢？
那么几天后又如何呢？
啊，大家注意二十七节下边呢句说话。
看看，大家注意二十七节下面这句话。
话然后他就起来办理王的事啊。
然后他就起来办理王的事。
所以呢度咧讲俾我哋听。
所以这里他告诉我们听。
但以利，佢同我哋咧几乎系一样吓。
但以利他跟我们几乎都是一样。
啊，都系咧早出晚归。
都是早出晚归的。
啊，为公务而忙碌。
为公务而忙碌，
尤其咧，佢系一国嘅行政首长，
尤其是他一国的行政首长，
更加系日理万机啊！
更加是日理万机。
不过咧，我哋亦都见到但以利佢在繁忙嘅生活之中啊。
但是我们也看到但以利在繁忙的生活当中，
不忘灵修嘅生活，
不忘。灵修的日子，
每一日三次向神祷告，
每一天三次向神祷告。
有阵时我哋做基督徒啊，
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
太过追求嗰个属灵嘅高潮吓，
太过追求那个属灵的高潮，
忘记咗喺嗰个平淡惯常惯例嘅生活之中啊，
忘记了平时在惯例的生活当中
啊。我哋做我哋应该做嘅工作。
我们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无论系去 office 翻工，亦或喺屋企做工。
无论是去公司上班，还是在家做做事。
其实都系神嘅恩典。
其实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哋应该咧，在祷告同埋感恩之中啊，嚟到去过日子啊。
我们应该在祷告和感恩当中去过日子。
但以利第二次所见的异象啊，
但以利第二次所见的异象，
跟他第一次所见的有啲唔一样。
跟他第一次所见的有一点不一样。
就系佢嘅身体系在巴比伦。
就是他的身体在巴比伦。
但系佢嘅魂啊，却飞到巴比伦咧东边大概150里嘅地方。
而他的魂呢，已经飞到了离巴比伦100多里的地方，东边100多里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叫做苏珊城哈。
那个地方叫苏珊城。
城。
苏珊城。
大概今日嘅伊朗啦哈。
大概是今天的伊朗。
咁啊，你哋圣经上咧有个小字话画作皇宫。
你们圣经上面有一个小字写是画作皇宫。
这个苏珊城呢，就是后来波斯王朝的京都了。
这个苏珊城呢，就是后来波斯的京都。
京都。伊斯帖呢，在那里做皇后。
伊斯帖在那边做皇后。
尼希米呢？
尼希米呢？
在那里呢，做王的酒政。
就在那边做皇的酒政。
这些呢，富丽堂皇的宫殿啊，
这些富丽堂皇的宫殿
是建在但以利之后200多年的时间。
它是建在但以利后200多年的时间。
在但以利的时代呢？
在但以利的时代呢？
这个苏珊城啊，只不过是乌来河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乡镇。
这个苏珊城是在乌勒河边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山镇，
但是神却在异象当中被但以利看见了。
神却在异象当中给但以利看到
这个小乡村将来要成为废王的 一个京都哈。
这个想象镇将会成为一个辉煌的京都。
但是你在异象中又见到两只的动物。
但以你在异象当中又看到两个的动物。
首先他见到一只有双角的公绵羊。
首先他看到一个有双脚的公绵羊。
你又说这只公绵羊孔武有力啊。
他这里说到这个公绵羊孔武有力
非常有力哈，
孔武有力，就
是向西、向北、向南咧，嚟到展开攻势。
就是向东、向南、向北展开攻势。
啊，冇任何嘅兽可以抵挡佢。
没有任何的兽可以抵挡他。
正当但以理睇得入神嘅时候啊，
正当但以理看到日神的时候，
突然间喺西边出现咗一只嘅公山羊。
特别在西边，突然在西边出现了一个公山羊。
呢只山羊睇落去咧，好似只有一只嘅角吓喺个眼双眼嘅装当中。
这个山羊看上去有一只脚就在双眼当中。
呢只公山羊嘅速度系非常嘅快嘅。
这个公山羊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你又话系奔跑起嚟咧，系脚不沾尘啊！
知道他奔跑起来是脚不沾尘的，
好像在飞一样，
就像飞一样。
他是从西而来啊，
他是从西而来
啊，偏行全地，
偏行全地
啊，最后呢将个公绵羊啊打倒了，
最后把那个公绵羊打倒了。
但是当他最强盛的时候啊。
但是当他最强盛的时候呢？
这个公山羊的角呢，就断咗啦。
这个公山羊的脚就断了。
然后呢，从断角之中呢，又生出四只角嚟。
然后从断的脚当中又生出了四只脚出来。
当但以理定睛观看嘅时候，
当但以理定睛观看的时候，
你睇见啊，其中呢有一个小角。小角咧长出嚟，
他又看到有一只小脚又长出来，
小角渐渐强大咧，
小脚渐渐的强大，
就向南、向东、向永美之间，
就向南、向东、向永美之间，
永美之地哈，
永美之地之地，
啊，即系咧以色列国嚟到去进逼啦。
就是以色列国去进逼
啊，喺第十同埋第十一节咧，就话
在第十和第十一节就说，
他渐渐强大呀，
他渐渐强大，
高级天将，
高级天将，
将天将和星宿咧抛落在地，
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
用脚嚟到践踏。
用脚来浅答，
并且呢他自高自大，
并且他自高自大，
以为高级天将之君，
以为高级天象之君，
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
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
毁坏君的圣所，
毁坏君的圣所。
咁呢个话但以理呢唔明白佢所见到嘅异象。
那么这里说到但以理，他不明白自己所看到的异象，
他就迷茫中就问啊，侧边好似一个嘅人咁样吓，
他就在迷茫
当中，让你走嚟嘅人，
他就在迷茫当中问身边一个好像走过来的一个人，
但系咧佢就系天使加百列啦，
他就是天使加百列，
啊，有一道嘅声音对佢讲，
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啊，加百列啊，你要向但以理嚟到去解释吓。啊
加百列啊，你要对但以理去解释，
啊，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加百列就是向玛利亚，啊，报告童女怀孕的那位天使，啊，
我们都知道，加百列是对玛利亚报告，将会有一个，神的儿子神，主耶稣诞生的事情，
啊，那么，加百列就将异象的意思讲给但以理听，
加百列就把这个意思讲给了但以理听。
但以理咧，听咗之后咧就惊慌过度啊。
但以理听了以后呢，就惊慌过度，
以致咧四肢无力啊，
以致四肢无力无力。
加百列咧就将佢扶起身嚟，
加百列就把他扶起来。
啊，然后咧就向佢嚟到去讲解啊，
然后就跟他好好的讲解。
好，依家我哋仔细嚟到听加百列对但以理嘅讲解吓，呢个异象嘅讲解。
让我们好好的看加百列为讲解这个异象给但以理听。
喺二十节咧，天使对但以理说。
在二十节，天使对但以理说：
公绵羊就是波斯王。
公绵羊就是波斯王。
公山羊是希列王。
公山羊就是希利王。
我哋知道绵羊咧系生长喺波斯，即系今日伊朗地方嘅呢个动物啊。
绵羊它是现在是生长在波斯，现在以色列的哪里？
伊朗。
伊朗的地方。
啊，咁啊，后来嘅波斯同埋希列咧，分别都系以公绵羊同埋公山羊为佢哋嘅记号。
后来波斯跟希利所分辨的希腊所分辨的就是公绵羊跟公山羊，
为他们的记号啊，
为他们的记号。
当他们去战争的时候呢，打仗的时候啊，
当他们去战争和打仗的时候，
波斯王的头就带着一个的山啊，公绵羊的头啊。
波斯王的头就带着公绵羊的头。
希列王咧个头啊，又带住呢个公山羊嘅头。
希腊王的头又带着公山羊的头。
啊，呢啲咧都系二三百年之后嘅事情吓。
这些都是二三百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但系喺异象当中咧，但以理佢就见到公绵羊头上有两只嘅角。
但是在异象当中，但以理看到了。公山羊上有公绵羊里面有两只脚
啊，咁啊一只角高过另外一只吓，
一只脚高过另外一只。
我哋知道波斯王朝开始嘅时候咧，系马代同埋波斯咧系势均力敌噶。
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说，马代
和波斯
是势不两立的。
不是，系。势均力敌是平均的，
是势均力敌，是 平均的。
但是之后呢，马代呢就被这个波斯呢所吞平了。
那么之后呢，马代就被波斯吞平了。
波斯大国的版图呢向北伸长到今天的苏联。
波斯帝国的版图呢，向北伸展到今天是苏联。
向南咧就到埃及吓。
向南就到埃及。
咁向西咧到今日嘅土耳其。
那么向西就到今天的土耳其。
但系有一次咧，佢哋嚟到去攻打呢个嘅希列人啊。
那么有一次，他们去攻打那个希腊人的。
当时咧仲系一啲嘅小小嘅一啲嘅城邦吓。
当时还是一些小小的城邦。
咁波斯人咧就犯下咗残暴无人性嘅呢个屠杀啦。
那么波斯呢就犯下一个残暴的无人性的屠杀。
所以希列人咧系非常嘅痛恨。
所以呢，希腊人是非常的痛恨。
发誓咧一定要报此仇啦。
发誓一定要报此仇。
我知道过咗150年之后啊，
那么我们知道过了150年后，
呢个公山羊啊，终于出现啦。
那么公山羊终于出现了。
呢个独角嘅公山羊咧，就真系一举就将波斯大国就消灭啦。
这个独角的公山羊真的一举就灭了波斯的帝国。
报咗一箭之仇啊！
报了一箭之仇。
前面我哋讲过咧，但以理有关波斯同埋咧希腊嘅崛起呢个嘅预言啊。
前面我们说到了但以理，有关波斯和希腊崛起的那个预言。
马代波斯咧系隶属于 巴比伦嘅一个嘅省份啫。
啊，马代波斯是属于巴比伦的一个省份。
系默默无闻嘅。
是默默无闻的。
当时嘅希腊咧，亦都只不过系一啲嘅小村庄吓、小城邦。
但是希腊也只是一个小村、小城市、小村庄。
啊，希腊人咧，点解会用山羊嚟到做佢哋嘅记号咧？
希腊人为什么会用山羊来做他们的记号呢？
因为呢，他们呢，一些的希腊人呢，想去建造一个城市。
因为希腊人他想建造一个城市。
所以就向他们的祭司来到去求问了。
那么就向他们的祭司求问。
祭司呢，就跟他们讲话。
祭司就跟他们说。
他说，你们看见一群的山羊啊。
即是说，你们看到一群的山羊，
呢个一群嘅山羊喺边度停低落嚟吃草咧？
那么就跑去哪里停下吃草呢？
啊，咁啊，你哋就喺嗰个地方咧建造你哋嘅城市啦。
那么就在哪个地方建造你们的城市？
所以希腊人建造嘅第一个嘅城邦啊。
那么希腊人建造的第一个城邦呢？
啊，就叫做 Agi 哈。
就叫做 Agi，
Agi 即系山羊城嘅意思吓。
咁、就叫做它意思是山羊城的意思。
咁附近嘅海域咧，那个海域叫做乜嘢咧？
那么附近的海域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 Aegean Sea 吓。
就叫 Aegean Sea。
啊，即系今日嘅爱琴海啦吓。
那么就是今天的爱琴海。
啊，咁啊，爱琴海即系山羊海嘅意思。
爱琴海就是山羊海的意思。
啊！依家咧，我想带大家嚟到去睇下但以理书中所讲嘅呢个独角嘅山羊。
那我现在想带大家看看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独角的山羊。
佢系边个呢？
他会是谁呢？
佢就系、历史有名嘅呢个亚历山大。
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亚历山大。
啊！但以理当然唔知道佢呢个人咧。是亚历山大，
但以理当然不知道他就是亚历山大。
但系佢就照着啊呢个异象当中所见到嘅去描写出嚟。
那么他就照着异象当中所看到的描写出来。
啊，但系咧后来嘅人都知道啊。
但是后来的人都知道。
就喺异象当中所见到嘅就系呢个嘅亚历山大啦。
在异象当中所见到的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系马其顿王腓力嘅仔吓。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王的第二个儿子。
佢个名叫做腓力吓。
他的名字叫腓力。
咁啊，腓力咧非常注重培养呢个嘅仔亚历山大。
腓力非常注重培养他的儿子亚历山大，
要佢的成为文武相全的人，
要他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啊，为佢请嚟最好的老师咧，就系当时嘅呢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吓。
为他请来最好的老师，就是当时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咁啊，从细咧，亚历山大就喺父母。身上吸收了大量各种的野心。
那么从小亚历山大从小就看到从父母身上吸取了大量的野心。
有一次他见到他的爸爸和那些士兵很久都不能够制服一只野马。
有一次他看见他的爸爸和士兵很久都没有办法制服一匹野马。
他见到他就跟他爸爸说给我试一下。
他看到了以后就跟他爸说让我试一试。
他们就将马呢的眼睛对准那个太阳，猛烈的太阳。
他们就把马的眼睛对准那个猛烈的太阳。
因为那个马的眼睛被阳光照射呢。
因为那个马的眼睛被阳光照射了以后。
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啊。
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所以很快呢，亚历山大就将他呢来到去制服下来了。
那么很快亚历山大就把他制服下来了。
将他呢顺服了。
把他顺服了。
当他的爸爸看见之后呢就称赞他。
他的爸爸看了以后就称赞儿子。
对，说仔啊。
对他说，儿子啊，
马其顿呢，绝对没有办法满足你的。
他说马其顿绝对是无法满足您的。
你去吧。
你去吧。
这个天下呢都是属于你的了。
那么天下都是属于你的。
等着你来到去征服。
等着你去征服。
所以每一次呢，见到他的爸爸打胜仗回来的时候，
那么每一次他看到父亲打胜仗回来的时候，
他就大喊一场了，
他就大哭一场。
你说爸爸留一些地方给我去征服了，
爸爸留一些地方让我 去征服吧。
十八岁的时候呢，腓力王他的爸爸死了。
十八岁的时候腓力王就死了。
那么他就开始呢来到去去这个征服的生涯了。
那么他就开始他去做征服的
生涯、他第一个打败的呢就是波斯王朝。
那么他第一个打败的就是波斯皇朝。
那么他的足迹呢是遍布欧亚非、三大洲。
那么他的足迹是遍布了欧亚非三大洲。
就好像但以理所预言的，
就像但以理所预言的，
他是遍行全地啊！
他是遍行全地，脚不沾尘，
好像飞一样，
好像飞一样。
在十年之间呢？
在十年之间，
他从马其顿一路呢征服到埃及。
他从马其顿一直征服到埃及。
我们知道他建立的亚历山大港，直到今日呢仍然是沿用他的名字。
我们知道他所建造的亚历山大港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那他本来呢要去攻打耶路撒冷，
他本来是要去攻打耶路撒冷的。
所以当时呢就祭司知道之后呢就大开城门。
那么当时祭司知道了以后就打开城门，
穿上他们华美的祭司服
穿上他们华美的祭司服
来到去排列欢迎这个亚历山大，
来排着一排排的去欢迎亚历山大。
这个祭司的手上呢拿着但以理的书卷
这个祭司的手上就拿着但以理的书
将但以理书所预言的来到读给他听，
将但以理在书里面所预言的念给亚历山大听。
这个亚历山大呢就大受感动，
那么这个亚历山大就大受感动，
就这样呢他就放过了耶路撒冷，
就这样他放过了耶路撒冷，
一点呢都没有伤害到耶路撒冷的人，
一点都没有伤害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
这些呢都是历史家所记载下来的，
这些都是历史家所记载的。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呢是挥军来到向东而去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挥军向东而去
最后呢就到了这个印度的恒河，
最后是到了印度的信河。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军队起哄了叛变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军队就开始起哄和叛变了，
因为呢他们已经是疲乏不堪了，
因为他们是疲乏不堪了
厌倦了这个沙场的生涯，
厌倦了沙场的生涯
非常的思乡病重了
思乡病就是非常重了
那么亚历山大见到他的军队不跟他合作
那么亚历山大看到他的军队不跟他合作，
他又大喊了三日了，
他又大哭了三天，
因为他说我再不能够继续来到去征服土地了，
他说我不能再继续的去征服土地了，
那么不得已呢他就班师回朝，去回到苏山城，
他不得已就班师回朝，去到苏山城。
当时他只不过是三十岁的人
当时他只不过是只有三十岁的人，
但是从此之后呢亚历山大他纵情酒色
从此之后亚历山大就纵情酒色
脾气呢非常的暴躁，
脾气非常的暴躁，
甚至呢杀死他曾经救过他性命的一个的将军朋友，
甚至他亲手杀死了一个曾经救过他生命的将军朋友。
但没几耐呢他就中风而死，
那不久以后他就中风而死
死的时候 不过是三十三岁啊。
死的时候只不过是三十三岁。
所以圣经话咧，呢个山羊系点啊？极其自高自大啊。
所以圣经说这个山羊怎样是极其自高自大？
正强盛的时候啊。
正强盛的时候。
那大角咧就折断啦。
那个大角就折断了。
这个预言呢就应验在亚历山大的身上。
那么预言就应现在亚历山大的身上了。
亚历山大他有两个太太，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亚历山大还有两个太太，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但是呢都被他的将军呢、手下的将军杀害了。
但是都被他手下的将军杀害了。
他的大国呢就分成四国啊，
他的帝国就分成了四个国，
被他四个将军啊瓜分了，
给他四个将军瓜分了，
成为了东南西北啊四国啊，
成为东南西北四个国，
亦都系但以理书所讲到嘅呢个四个国啊吓，
这也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四个角。
但系咧呢度讲到话四国之中又长出一个小国嚟啊。
那么这边又想到四个角当中又生出了一个小角。
我不想很仔细的来到去讲这些的历史。
我不想很仔细的去讲这些历史。
但是这个小角呢我们不能够不讲。
但是这个小角我们不能不讲。
因为呢这个可以讲 这个呢可以说是旧约里面的敌基督。
哦，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在旧约里面的敌基督。
这个王的名叫做 Antiochus。
这个王的名叫 Antiochus。
安提阿城咧，就系用佢嘅名嚟到命名嘅。
安提亚城就是
安提奥。
安提奥城就是用这个名来命名的。
对，佢出现咧喺主前嘅169年啊。
他的出现是在主前的169年，
但是他非常的痛恨这个的犹太人，
因为他非常的痛恨犹太人。
当他呢攻打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啊，
当他攻打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他啊将这个希腊的神像，这个雕塑神像呢，竖立在圣殿的里面。
他就把希腊的雕像放在耶路撒冷里面，耶路撒冷里面
圣殿
里面。
咁喺又喺圣殿里边咧献呢个嘅猪吓，
又在圣殿里面献猪。
我哋知道猪对犹太人嚟讲咧系不洁净嘅，系污秽嘅。
我们知道猪是对犹太人来讲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
他又因此呢杀害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
他又因此杀害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
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讲到一个小角。
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了那个小角。
那个呢是末世的小那个的敌基督。
那就是末世的敌基督。
第八章所讲到的小角呢，就是我们知道他的身份已经确定的。这个 Antiochus
第八章所讲到的那个小角就证明了他的身份，就是这个 Antiochus。
他们的作为呢是相似的，
他们的作为是相似的。
他们呢是要以万军之君万主之主为敌，
他们是要以万军之君万王之王为敌。
在十三节呢，但以理问天使，
在十三节，但以理问天使，
或者除掉上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
他说除掉燔祭，实行毁坏的罪过。
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异象啊，
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异象。
要到几时应验呢？
要到什么时候才应验呢？
咁喺十四节咧，天使对佢话要到2300日啊。
那么在十四节，天使对他说要到2300日。
圣所咧就被洁净啊。
那么圣所就必洁净。
喺二十六、二十五同埋二十六节啊。
在二十五和二十六节。
啊，呢、这个就 Antiochus 咧，呢度讲到咧系啊死依啲乜嘢，非人手而灭亡啊。
在二十五、二十六节，这里讲 Antiochus 死于是非人手而灭亡。
啊，所说的二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的。
所说的二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的。
咁啊，历史嘅记载讲俾我哋知道啊。
那么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
啊，佢进入耶路撒冷，污秽耶路撒冷嘅圣城咧，系在一百啊六十九或者六十八年吓，主前。
他进入耶路撒冷城去毁坏，和污秽圣殿的时候是主前一百六十八年。
啊，咁啊，死嘅时候系一百六十三年。
那么他死的时候是一百六十三年，
即大概五年左右，
大概五年左右。
咁啊，正啊呢个确实嘅日子，正正咧系二千三百日啊。
那么确实的日子就是正正好是二百三十天。
啊，咁啊，耶路撒冷嘅圣殿，圣殿咧就得到洁净啦。
那么耶路撒神的圣殿就得到洁净了。
而呢个 Antiochus 咧。佢唔系被人杀死嘅。
那么这个 Antiochus 他不是被人所杀的。
佢系肚痛而死嘅吓。
他是绞肚子痛而死的。
所以再一次咧，俾我哋睇见但以理嘅预言系准确地咧被应验啦。
再一次的看到但以理的那个预言是准确的应验啦。
喺但以理书第八章最后嘅一节啊，二十七节话。
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七节这么说。
啊，但以理见了异象之后咧，佢就昏迷不醒。
但以理见了异象以后就昏迷不醒。
啊，佢病了数日啊。
病了几天？
你哋想唔想知道点解佢会病呢？
你们想不想知道他为什么会病呢？
我哋请我哋咧嚟到睇二十五节啊。
请我们一起看二十五节。
呢度讲到咧，他即系指着。那个教育的敌基督啊，
这里讲到的他就是讲到旧约的敌基督，
是用权术啊成就手中的诡计，
是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
心里呢自高自大啊，
心里自高自大，
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
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
毁灭多人。
毁灭多人，
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
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
呢度啊，个重点喺边度呢？
那么这里的重点是在哪里呢？
重点就系讲到啊，就系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啊。
就是讲到人在坦然无备的时候。
但以理嘅一生都在被掳嘅之中。
但以理一生都是在被掳之中。
但系。在他的异象当中，他见到以色列人呢已经是回归到耶路撒冷去了。
在他的异象当中，他已经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归回了耶路撒冷了。
这个圣殿也都重建起来了。
而圣殿也都重建起来了。
宗教的仪式敬拜。亦都已经恢复了，
宗教的仪式和敬拜也都恢复了，
在那里献祭或者各种的礼仪都已经正常了，
在那边献祭或者各种的礼仪都已经正常开始了。
因此呢，但以理在异象当中见到啊，
因此但以理在异象当中又见到，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吸取七十年被掳的惨痛经历啊！
以色列人他并没有吸取到被掳的七十年的那个惨痛的经历，
没受到教训，
并没有受到教训。
他们呢是固态服蒙啊！
他们是固态服蒙
啊，重蹈覆辙啊！
重蹈覆辙，
他们呢惹神的震怒，
他们惹神的震怒。
所以但以理。在异象当中见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所以但以理在异象当中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你说他能够不伤心不流泪吗？
你说他能够不伤心不流泪吗？
能够不昏迷病倒吗？
能够不昏迷病倒吗？
你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教育的敌基督 Antiochus 点解佢咁容易咧就话攻取咗耶路撒冷呢？
你们想知道这个敌基督的 Antiochus 这么容易进取了耶路撒冷呢？
啊，咁容易就玷污咗呢个嘅圣殿呢？
这么容易就玷污了这个圣殿呢？
因为咧，在呢个希腊军队未开进嚟嘅时候啊，
因为在这个希腊队军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希腊嘅文化思想。
希腊的文化思想，
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啊，
他的生活方式
早已经流行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了，
早已经流行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了。
以色列人停止了他们的读他们的圣经，
以色列人已经停止了读他们该读的圣经，
赶时髦读希腊的哲学，
赶时髦去读希腊的哲学
啊！佢哋舍去咗佢哋犹太人嘅名字啊！
他们舍去了他们犹太人的名字，
改用希腊人嘅名字啊！
改用希腊人的名字，
佢哋脱去咗佢哋传统嘅服装，
他们脱掉了他们传统的服装，
改穿咗希腊人嘅服装，
改穿了希腊人所穿的服装。
他们沉迷于希腊人的娱乐啊，同埋运动嘅里边。
他们沉迷在希腊人的娱乐和运动当中。
娱乐啊，运动本身冇错。
娱乐和运动本身没错。
但系我哋知道希腊人嘅娱乐同埋运动咧，通常都系赤裸身体进行嘅。
但是我们知道希腊人的娱乐和运动都是赤裸。赤裸
yeah. 赤裸身体哈，进行啊，
进行的
呀。呢啲咧，在犹太人嚟讲，之前咧系闻所未闻嘅，见所未见嘅。
这些是在犹太人当中是闻所未闻和见所未见的。
所以当 Antiochus进入耶路撒冷城嘅时候啊，
所以当 Antiochus 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系完全冇感到陌生啊！
他完全没有感到陌生，
佢就好似进入自己希腊人嘅城一样啦。
他就好像进入自己希腊人的城里面。
更可悲嘅咧，
更可悲的就是，
就系当时一啲嘅社会嘅领袖，
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些领袖，
宗教嘅领袖，
宗教的领袖。
亦都跟住个潮流走，
也都跟着潮流走。
佢哋传讲希腊嘅哲学多过于传讲圣经，
他们传讲
神嘅道，
他们传讲希腊的哲学多过传讲圣经里面神的道。
佢哋过希腊式嘅生活啊，
他们过希腊式的生活
多过于过敬虔嘅生活啊，
多过于敬虔的生活。
今日啊，我哋生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
圣经告诉我们，敌基督，个末世的敌基督有一天也都要出现。
圣经告诉我们，敌基督的，在末世敌基督的，也会再次出现。
问题是，你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呢？
问题是你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呢，
还是迎接这个敌基督的 出来呢？
还是迎接敌基督的出现呢？
但以利书这里说，敌基督是罪人坦然无比的时候呢，要来毁灭多人。
但以利在这边说，他在人坦然无惧的时候，无备的时候来
毁灭多人，
来毁灭多人。
所以主耶稣吩咐我哋话，要我哋警醒祷告。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听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啊，
免得进入迷惑。
弟兄姊妹，我哋咧不能不谨慎。
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不谨慎。
啊，让我哋咧系守着神嘅真道，
让我们可以守着神的真道，
忠于我哋嘅主，
忠于我们的主。
过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以神的荣耀为念啊，
与神的荣耀为念。
或者你这样去生活的时候，
或者你这样去生活的时候，
别人会觉得你很守旧啊，很古板，
别人会觉得你很守旧很古板。
不能够呢符合群众啊。
不能够符合群众。
又跟不上潮流啊。
又跟不上潮流。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要过去。
但是我告诉你们听这个世界会过去。
撒旦敌基督以及跟随他的人啊。
撒旦及敌基督和跟随他的人。
都要落到地狱的火湖里面去，
都会下到地狱火炉里面去，
要去承受那永远的刑罚，
要去承受那永远的刑罚。
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盼望我们都能够得着主的称赞，
盼望我们都能得到主的称赞，
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主啊，是的。
主啊，是的。
你必快来。
你必快来。
我们愿你快来。
我们愿你快来。
阿门。
阿门。